就是我们的新朋友，那感谢主，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次课讲到这个题目是谦卑听道那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吧？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上课，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神主啊，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天气。也让我们真的清晨起来，我们有好的精神，我们来到主你的宝座面前，是吧？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是吧？因为我们也相信，主要当我们存着愿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是吧？你的灵必与我们同在，把你宝贵的话语能够向我们解开，是吧？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上课，我们所有的分享，是吧？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是吧？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能够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来，
那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我们的第一节课我们讲的是什么内容，是吧？那我们这个系列呢，整个讲的是就家中成长。那个让我给他开一下门。那我们这边所讲的家呢，就说是这个神的家，神的家呢，就是受洗以后，就是说，作为基督徒得到了一个，就是说你最大的一个福气是一个身份的改变，那我们自己都知道，就是说，你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自己家的人和是，这是内外有别，这是一种你本能的一种反应，对吧？你比如说你自己的孩子，如果就是他在外头，如果不就在，比如一起玩滑梯，别人的孩子摔了以后，你可能也会关心但你心里不会疼。如果自己的孩子摔倒了以后，你首先你血都会冲到脑子上，是吧？你整个的反应都不一样，因为这是神给做父母的一种本能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家人所以家庭呢实际上是会帮助。就是如果你信主时间长了以后，你会认识到为什么没有地上也有家庭呢，也有夫妻呢，要亲子关系呢，其实这个都会要帮助你，因为你最重要的关系是和神的关系，在地上这些关系呢，能够帮助你认识和这个天上的神的之间的关系。那所以呢，就是说当你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那我们上节课就是讲的是。就是我们成为就是神的儿女，我们进入神的家，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福气，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可能你哦，你刚我们刚开始来的教会，那周围有弟兄就是你熟悉的朋友啊，基督徒很热情地向你传福音那你就是愿意信主来到教会其实最开始的人呢都没有意识到，你都不会，就是说一般你都意识不到，就是说你得到的比如说那你愿意接受耶稣，你成为基督徒。很多人呢，就是说这一般人都认识不到，就是说你很难，就是说完全的明白这是多大的一个福气，因为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明白，所以这也是很遗憾的地方。有很多弟兄姐妹呢，其实他进入神的家呢，但他一直就几乎是徘徊在这个门口，他就从来没有进入到里面去就是说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祝福呢，就是说你都没有去经历过这是很遗憾。但是呢，这个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成为你的身份改变了。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说，你有一个贵重的身份，你对，而且你认知这个，你认同这个身份，会带来就是说你的这个你生活态度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对吧？因为同样是生活在一个艰苦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一个知道自己是一个身份贵重他的父亲是一个特别有权柄地位特别高的人，和一个就是说身份很低位的人，他同样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但他的生活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知道自己是身份贵重，将来一定是要继承这个父亲的产业你有这个光明前途的人，你即使面对这个困难的环境呢，但是你的心态不一样，你知道这些都会过去的。那你注定是要你有一个这个受一个祝福的未来，那你和你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当你接受耶稣以后，这个神给我们带来一个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改变，就是说 你那我可能开始我们就不太能够明白但是呢，就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就是说，因为你我们信主之后呢，基督徒呢都开始就是学习祷告，那像主耶稣讲的，就是说祷告里面就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哎，你能这么说，其实就是你认同自己身份的改变啊。之前呢，就是我们教会请过一个访问牧师，叫谢晋牧师，他在英文堂有一个特别好的分享，他就讲，就是说主导文这个第一句话就非常非常宝贵，因为他是从加拿大来，加拿大呢是英联邦的一部分啊，英联邦现在是那个查尔斯国王，对吧？查尔斯国王有两个儿子，所以只有两个，他只有两个，在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英联邦大概有十几亿人加起来就是人蛮多呢，包括很多国家，但只有两个人可以管那个查尔斯国王叫父亲，那其中只有一个是承受产业，啊，就是那个威廉王子，是吧？他是长子，他是承受产业。所以当你能够，我们信了神以后，你的身份能够到一个，就是哦，你在神面前，你能说哦，我就是阿巴父，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一个变化，是吧？因为你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尊贵的身份，主要如果永生神把你当做他的孩子，你就想，就是说，在你的眼里面，你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肯定是有分别，对不对？那我们对自己的孩子都是，就是不用孩子去，不用孩子去管你要什么东西，你都是要提前预备，对吧？孩子即使不理解的话，孩子就不领情的话，你都是追着跑的，从小都是那样的，对孩子都是那种心情，对不对？那神对我们的爱呢，是胜过这些。如果我们相信，就是说，就是说，神的爱呢是，远远胜过我们的爱，远远就是比人的爱更加的纯粹啊，更加的深刻的话，他的爱是胜过这些的。就是你想象不到，就是神的爱，他爱你有多深，对吧？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你爱你自己的孩子有多深，就是说你的孩子那种本能的那种，就是可以毫无保留愿意付出的爱，你可以想象，就是说神会多爱你，所以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讲就特别特别的宝贵，因为本来的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以为自己是，当你小的时候懵懂无知，对吧？那大部分人啊，除了个别的，他小的时候成长的家庭就是他又不顺利啊，没有父母，大部分人呢，有父母的照顾，但是你长大了以后呢，开始经历这个生活的毒打，这个世界的艰辛，那你就开始知道哦，这都是暂时的。父母保护你啊，关心你、爱护你、陪伴你，它是一个暂时的过程，它没办法是。那然后你慢慢的就是说，你开始有孩子了，你就会很多担心，因为你面临的都是暂时的。这些暂时的东西呢，就是不确定的东西呢，它会给你带来非常多的焦虑，就是工作上的啊，哎呀，就是突然要打仗了啊，什么那个经济政策不稳定了。啊，这一切都让你，因为就我们面临一个暂时的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我们也不太知道，就是说，那比如日子好的时候，比如像，我们会就是人的头脑比较简单，哎，我们会觉得哦，这个好日子会无限的放大，会无限的延续下去，哎，突然有一天，比如 COVID 来了，你突然发现哦，这个不是的，这个事情说没有就没，对吧？那就是说，比如说那之前的很多的，比如说，国内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你以为这个状态会持续下去，对吧？哎，但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哎，这个状态它也不是，它可以改变的。那所有这些呢，就是说都会让我们觉得很孤单，在这个世界上很无助。所以就是说，当你认识神了以后，这个是唯一的，就是说神是你在这个世，就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它是能够让你有一个依靠。圣经上有很多的经文，其实神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就是他对我们的这种意义。其中有一句经文我特别喜欢，它叫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啊。因为拯救我们的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一信主呢，就是向你传福音的啊，都会告诉你，就是神是拯救，那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赎主啊。那你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说，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特别是你长大成人，一开始有孩子人到特别是中年以后上面要侍奉老人，又担心老人的身体啊， 然后呢，也开始呢，也自己工作上有很多压力，孩子呢又有，这个上学的问题啊，一堆的事情，你会觉得就真的是心力交瘁。但是呢，作为基督徒来讲，就是说你的一个福气呢，就是说你有一个愿意天天背负你重担的神啊，所以这是就是说。就是说大家要知道，就是说你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是一个特别不得了的福气。所以其实这是我们上节课告诉大家，那我特别想让大家就是说有一个对自己身份的改变呢，有一个一个深刻的一个印象啊。那这个我们这个身份的改变呢，它是神呢，而且特别奇妙的，可能现在大家都很难理解啊，因为照着圣经里启示的这个以弗所书1章4到5节，就我们这个身是我们成为神儿女这件事呢，是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可能都觉得就是说我们接受耶稣呢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是吧？那有些可能我们这个成为基督徒呢，都是不久之前的事，对吧？但是呢，这个圣经上讲呢，就是说，这个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在这个世界被造之前，神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其实我信主已经20几年，你说我就是能够明白这件事。我到现在我也不能说我只能说，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详细的去讲，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讲到神的预定。但是大家就知道，就是说，大家可以想，就是说，后面又讲，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如果大家信主之后开始读那个读圣经啊，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神在造人之前呢，是把天地万物，就是人所生存的所有的环境，它的整个这个世界呀、啊，日月星辰呐，这个空气、海洋、水啊，这些东西全部造好，又有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水里的鱼，最后造人啊，而且就是说把人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是吧？他那个就神这个创造过程呢，就有点如果大家想，就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前呢。我们也是为他预备，对吧？要为孩子要预备啊，出生前婴儿床预备好，尿布预备好啊，最开始第一个月的奶粉预备好，那个爷爷奶奶还要预备啊，比如说这个上大学的这个钱预备好，这一切都预备好，房子也买好，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就说神他是要预备，他提前的啊，就神就是我们是不太能够理解，但你想，就说神成为神啊，他做就是我们，他做就是超乎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自然认知里面，这个他能够做那样的事，所以神是会提前做这些事，他一样的。但在创世纪里面，如果我们知道是神怎么创，就是神他是出于爱，他把人生活的环境都造好了以后，他最后造人，哎，你在这里生活，你替我管理管理所有这一切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也是神提前预备的。那其实，如果大家读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也讲了，就是说神，他也是在像他，在创世纪里面，因为那个是人的，就说是，是第一次，神的就是创造亚当啊。那在那个之后呢，大家读创，就是读圣经都知道，就是后来亚当因为他不听神的话，他会想要犯罪了，对不对？那我们呢，成为基督徒呢，实际上是一个新生的过程啊。这个新生呢，神同样有预备。在新生的里面呢，就是说神所预备的呢，就不是在你那个眼睛能看见的世界里，在第一次就是说你来到这个世界，神给你预备的就在这个世界里，你的好处是在这个世界里的，对吧？在第二次就是说当你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以后呢，你的好处呢全部是在基督耶稣里啊，那这个好处呢更多的是就是说更多的祝福呢，因为也是在以弗所书，如果大家读的话，他有一句话就是说。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预备，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有一些福气是我们在地上也有祝福，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但是很多的祝福呢，它是，就是我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是在神在基督耶稣里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是 一个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而且我们是重生的啊，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我们现在呢，就像这个小女孩，我们想的是，我们本来是说，如果大家读圣经啊，那圣经里面，这个讲的就更那个，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最早能够叫神是父亲的，只有以色列人啊。这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这么骄傲呢？以色列人呢就觉得除了他们以外，其他人呢都是外邦人啊。其他人呢就说他们都是就是不洁净的啊，都是这个，就是不配跟他们有一样地位的人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聪明，对吧？我们中国人觉得自己也很聪明，我们觉得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聪明，那以色列人觉得自己。他们是不得了，因为他们身份非常不一样。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他们生下来就知道哦，他们是神所拣选出来的。所以这个民族大家可以看得到非常不一样。这么少的人，几百万人口，然后神把他们打散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呢，最后呢，他在1969年他又复国。那这一切呢，在圣经上都有预言。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使命，因为他们是替神，他们要把神的道要那个要要那个。啊、传下来，所以呢，他们的一个民族呢，有神特别的祝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那但他们有他们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后来他们一直在盼望一个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就是弥赛亚，一个救赎主。那就当救赎主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不觉得耶稣是他们的救赎主啊。所以这个是后来就说他们那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成为就是说。你知道，就是所以这个为什么叫 adopted？我们是后来的，我们本来不是神家里的人，但是呢，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死以后，我们成为这个就像养子一样，哎，我们是被 adopt 到神的这个家里面就是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福气这个福气呢，大家慢慢会就是信主时间越长，你会越来越知道，就是说这对你你的意义是什么啊。但这个是非常不一样，这是真的，就是说，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对传福音就非常有负担啊？因为你真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个福气。像我在的那个团契有一个姐妹，信主以后做受洗见证，她就非常痛苦，因为她第一个就是她就是说，因为她母亲去世不久，她是因为她母亲去世心里非常难过，然后因为这样种种原因。他又对信仰上，他当时也不信主，他就是求神拜佛他试过不同的信仰，但是他觉得不能够解答他生命的困惑，所以呢，他是主动找到教会啊，通过各种的渠道，然后那样慢慢的去接受认识耶稣，接受那个信仰。他信主之后呢，他就有很痛苦的问题，他就想着，因为他母亲去世，他就是因为他母亲去世导致他非常痛苦，他开始在信仰上非常积极寻求。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母亲到底去哪儿了？啊，因为如果他信的这个是真的，他母亲是没有信耶稣就去世了，那这个呢就变他变得就是成为他一个不能面对的问题，他就非常非常痛苦。啊，他做见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人，这是真的，你能够感受到他对他妈妈那种，他真的是就是那种从心里面爱他的妈妈，所以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非常非常痛苦啊，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当你认识神以后，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个福气，这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就是那我们都是嘛，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是希望平平安安的生活，有好工作儿女也好，家庭健康。那我们有麻烦的时候去求神一下，就是好像就是说信神呢变得是一个可有可无，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啊，它不是一个就是说你这个生死攸关的事，好像很多认为呢就是说信主呢。哎，就是一个锦上添花。哎，我可有可无，我过得挺好。特别是很多在地上，他觉得我没有什么。我们去传福音，经常有人会觉得，哎，我没有什么需要啊。他不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需要。但真正你认识神以后，你就知道，就是说你信神、认识神，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他对你来说是一个，他对每个人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因为当你认识耶稣的话，你是一个从死入生的过程啊，所以这是我们叫重生。啊，那这个说起来以后，大家以为哦，这都是个比喻什么？那其实不是比喻。如果你真正的去经历过，就说神会改变你啊，神会，圣灵会真的会，就说会开你的这个心灵的眼睛，你慢慢认识到，你就知道哦，你所得到的是多么不一样的事。 那你有这种认识的话，你就会对你所爱的人，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的负担。你希望他们能够能够认识耶稣啊，所以这个身份呢，是我们就是再三的跟大家讲，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福气。那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重生重生的话就是这是约翰福音3章5到6节，主耶稣亲自讲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我们都是从父母生的，对不对？我们第一从肉身生的，这个我们肯定都是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生下来的。如果我们做了父母的话，自己养育过儿女，见证过自己孩子的出生。”那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肯定是从肉身生的，这是毫无疑问。那从灵生的，第一个就是我信主之后呢，我去受洗后，抬了一天受的洗。其实我受洗之前呢，我还有挺多的期望的。哎，我觉得我受洗的时候啊，是不是会有一些神迹发生啊？说吧，这一下我就突然人就不一样了啊。然后呢，结果我牧师给我那个施洗洗礼，然后把我从水里弄起来以后。我觉得也没什么呀，我觉得好像就普普通通的，就是什么也没发生，然后那样我就从水池里走出来，所以我还挺困惑的。然后我等洗礼结束了以后，我就问我太太，我说你就感觉到有什么变化吗？她说没有。所以当时我觉得这样洗礼这么就平平淡淡就完了，它不应该是一个那种惊天动地的事儿吗？好像就是，所以当时还挺不理解的啊。后来我信主时间长了，我也想通了。因为我为什么想通呢？我就想，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记得，就是谁记得自己怎么从母腹里面出生的，对不对？那如果大家看过小孩子出生的话，孩子从母腹里出生，很多孩子从母腹里出生那个过程其实是蛮痛苦的。那我老大出生的时候，跟我太太在那个医院里面，我陪着我太太，我喊了好几个小时，他那个。就让他用劲儿啊，让孩子能够生出来啊，老大生特别费劲啊，但是其实我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不会记得，对不对？我们生下来就是前面那一段记忆完全是被抹掉的，就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记不到，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你糊里糊涂长大了以后，你爸妈告诉你啊，我是你的爸爸妈妈，你是我们的孩子，你也就接受了，对不对？你就这么接受了，慢慢的以后呢，就是你就觉得哦，那我们是一家人，孩子是不知道的，他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出生，对吧？后来，所以我也想了，就是我在圣灵里怎么重生我也是不知道的。那这个过程是不知道的，就是说，所以我是这么类比的话，我就觉得哦，那可能那个我当我受洗或者我觉知的时候，我已经在圣灵里就重生了。但那个过程呢是不知不觉的发生了，就是就像或者就是说我是那个过程我是不知道的，就像我从肉身出生，我也是记我没有记下来那个过程。那你怎么从圣灵出生？就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人，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没有这个记忆，但是呢，就说但这确实是发生了，就是说我们，因为如果你没有再被圣灵重生，那神是不接受你的，你是不在基督耶稣里，你就不是神的孩子，所以你能够成为就是说神的孩子，那一定是就是说神的灵是重生了你，重生了你的话，你就是在基督里面，你就是一个新生的。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生的，因为这里是耶稣基督跟那个当时以色列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士去请教耶稣，那耶稣跟他解释，其实他也是听不懂，耶稣讲就说你的，那他当时就问耶稣，难道就说我这么大的人，我要重新回到母腹里面再生吗？对吧？他也不理解这个过程，但耶稣讲的就是我们在圣灵里面会重生我们我们这是我们所看不见的一个过程，但这个事情会发生。那我们下面呢，就说，那这个呢，就开始大家可能就说都也是，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你比如说祝贺你啊，什么那个新生啊，大家一起吃蛋糕，其实我自己整个是糊里糊涂的，我还以为我觉得我信主还信得挺明白的因为对我来说不太容易我从参加查经班到最后接受这个信仰，中间隔了5年的时间，我是很小心的，非常小心的对待这个信仰。生怕被别人给骗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再三的小心，这个求证啊，然后呢，也经历过祷告，然后呢，就是我之前呢，为了保险，我还把圣经都读了，是吧？那个就是我觉得我挺明白的了啊，我也因为当时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 一个障碍呢？就是说，我过去我觉得就没有神，不应该有神，没有任何的神啊，我也没有任何这种啊神啊鬼啊什么，我从来都不相信啊，我没有任何这种迷信啊，所以我觉得没有神，没有神的话，圣经里讲的都是，我就觉得都是没有根据的啊，但是就很奇怪，我就觉得教会这些人呢，都人都很好，就是我也挺喜欢来教会的，但是我就觉得他们信的就很奇怪。我问那个向我传福音的弟兄，哎，我说你怎么信得出？我说这个，因为我想知道，我想那个，就起码我知道你这个根据，然后我能够那个，我能够就是说，也许对我能够信主能够有帮助。他就跟我说呢，他说很多东西解释不清楚，你得先相信了以后才能明白。我就是说，那这个就很困难，到了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就说我就是不相信，因为我没经历过有神，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神啊，所以这个我是当时就。到后来呢，就说我在查经也类似这种查经小组待的时间长，也经历祷告了以后呢，我慢慢真的经历到我觉得是有神的然后经历了有神了，有相信有神了以后呢，才开始能够读懂圣经之前的圣经呢，就是像我呢，就像一本又是敞开的，但是又是封闭的敞开呢，就是说我可以随时去看，但是封闭呢，就是说我看也看不懂，都是中国字，但我看了以后，我就完全不知道他在说的什么，因为我看了两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天方夜谭、胡说八道呢，所以我就没有兴趣了。但当我接受有神以后，哎，突然这个书就好像向我打开了，因为我就看得进去了。因为我发现，如果我相信有神了以后，我就能看。哎，这第一步这个前提对我来说不是障碍，后面的我就能看下去。那我越看呢，我就越觉得有道理，而越看呢，我觉得这个圣经呢肯定不是人写的啊，有很多证据你可以看得出来，人写不会那么写啊。所以呢，就说。这个是我当时这个信主的但就是那样的话，你以为自己，我都觉得自己，我都就是觉得自己信的挺好的。但是呢，你真的发现，就是说，像我现在信主20多年，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是非常幼稚真的是一个就像这个画的一个小的婴儿一样就是你对神的丰富还是非常非常的幼稚你真的是一个重生的。那重生以后呢，其实。就有个问题，对吧？然后，如果你是在基督里，你是个新生儿，那你如何成长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主题。你怎么成长呢？对不对？一个小孩子从一个婴幼儿，他慢慢最后长大，是吧？那其实最简单的，我们都知道，他要吃，对吧？就是那个他要吃，你不给他吃，他不会长大，他一定要有合适的营养，对吧？这、就是最基本的常识那其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基督里成长一样。所以上节课呢讲的就是大家怎么进入基督的家。今天呢其实就讲的就是说你在神的家里面要如何吃，如何，而且是和弟兄姐妹一起吃，就是大概所以我们就是要吃那这个吃呢也不是说这个我们自己去就靠着自己脑袋去想，这个吃呢就是神告诉我们是要吃。就最要紧的一句话呢是《申命记》，这是在圣经里面比较靠前的一卷书。摩西五经里面，《申命记》里8章3节讲，这是神亲口说的话他借着摩西的口，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那他这个呢，话的那个前面那一部分呢，讲的也是个神迹。如果大家读那个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呢，曾经他们的祖先呢，被一个先知摩西带领着，他们去，在旷野里面，他们走过40年。那在旷野里是没有这个食物的供应，所以他们吃什么呢？就是每天，这个早上呢，神从天上给他们降一种东西叫玛拿，玛拿降在地上了以后呢，他就去捡，捡完了以后呢，就好像可以煮一煮什么，他就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吃。而且呢，神能降的玛拿呢，不是说除了第六天会降双份儿，就降2天的份，其他的就是每天你都得去收所以你每天都得想哦，第二天我第二天呢，就你能活下去的话，就是第二天神要从天上降玛拿所以呢，就是说那他用那个呢作为一个类比，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就是人你重生了以后，你真正能够活下去，是你靠着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呢，是他天天会供应你我们是不是说？靠着这个世上的这些事物，而真的是靠着神的话这个是真的。世上这个就只有神的话是使人存活下去，而且呢，他这个话呢，也不是说就是 啊，只是一个比喻。那如果我们在基督徒呢，会有这种进食祷告啊，所谓进食祷告就不吃饭祷告啊。你在不吃饭祷告的时候，你对这个话的认识会特别的深刻啊。你像我是那个我是特别喜欢吃东西啊，特别馋，嘴巴就是停不住啊，不停的。在家里上班的时候，隔一会儿就会到那个柜子里去翻啊，你是那种人。但是唯有就是说，在我进食的时候，我真的是可以不吃，就特奇怪，就你说不出有为什么，就是平时啊，你这个一下子嘴巴就馋了，就想吃东西。但当你去进食祷告的时候，那个欲望突然就没了你知道吧？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就是说哦，而且不是那么饿，因为想着如果进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那就是你参加进食祷告的基督徒呢，那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就没有人会，就比如说可以愿意参加或者坚持很长时间，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他是进食过40天，对吧？但是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呢，我想就是大家这个，我自己或者我周围的人，我没有就是说经历过，就比如说就进食时间特别长，大概能有一周啊，大概这种时间我知道有。但是就是说你还是能够知道，就是说，因为你不是说一周不吃饭，你一天不吃饭都很难受，你到第二天你就很难受，对不对？那个时候你真知道，就是说，如果你不饿，你心里不慌，而且呢，就是说，你还能够正常的工作上班，你真知道是神的恩典啊。因为如果不是在进食那个状态，我那一顿不吃，我都慌得不得了，立刻就要去找东西。但唯有当你依靠神，你去祷告的时候，那个神就让你就不是那么饿啊，你就知道，就是说。能够使你活下去的，能够去支撑你的，它真的不是说完全靠食物，它是靠神的话，那所以我们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基督徒成长是要靠神的话。那第一个呢，就是神自己启示，他就这样，你的生命，不是单靠食物，要靠神，他的话，他的话呢，就是跟食物是一个，比食物更重要那主耶稣呢，在下面那段经文里，约翰福音里面，他也说过。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耶稣呢？我们去给大家传福音的都讲过，耶稣呢是神的话成为肉身啊。这个话，这个其实挺玄妙的，就是说他借用中国的一个可能古时的一个话叫道成了肉身啊，道就是道理的道，道成了肉身啊。耶稣呢是真理，就是神的话成为这个肉身到这个世界上啊。所以呢，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说神的话是可以吃的啊。耶稣其实后面他还讲的，就是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还有呢，像约翰福音第六章后面还有一句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新约一个比一本书叫彼得前书里面，还有一句话叫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当我们你重生了以后呢，你对神的话语呢，要有一个，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去吃奶。它是一种本能的感觉，对吧？你不用劝他，你说你吃吧，你吃了以后对你身体才好。你不用跟他说，那小孩饿了不行，他就哭，哭了以后你把那个无论是母乳或者就是奶瓶给他以后，他咬住了以后他就不算，他一直要吃饱那为止。所以孩子呢，他对他所需要的，他有一种本能，他本能的就认了，他知道这就是说他要吃那个。那基督徒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信主之后，你对神的话有一种本能的认识。你知道这个事对你来说很重要啊，那如果你没有这种认识的话，其实你要回到你为什么要信主这件事啊，你信的到底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啊？你真信了神，你真信了神以后，神的话，对你的这个作用呢，它是其实比食物更重要。当然，我们用食物做比较呢，对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它对你来说不是或可或缺的，因为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信主10年了，你问他啊，你每天读圣经吗？他说有时候读一下你读完一整本圣经吗？从来没读过，对吧？那这个呢，就像小孩子他从来就很少吃饭一样，所以呢，他一定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基督徒他就像一个重生了，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接受过特别好的营养，他从来就没有，他从他就没有健康的长大过，所以他不觉得。神的话是非常可口的食物，对他来说很要紧。 啊，那个其实是非常就是说你能够就是你像我们小孩，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其实最小的时候呢，其实不是特别好玩。最开比较开心的那段时间呢，是开始说话有点懵懵懂懂懂事呢，对你特别依靠呢。但因为我还没开始叛逆那段时间，是特别可爱的时候，对吧？我们最激动的都是孩子，哎呦，突然开始叫爸爸妈妈了，他开始跟你交流了，那个是让你非常非常开心，是吧？因为一下子就是说他跟你一个有个生命的连接呢，你对他的爱开始有回应，那对你呢是其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和冲击。那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样的，如果你老找不到，就是说你不吃喝神的话，你的生命你在基督耶稣里的你就是你那个生命是不长的。那你跟神呢，其实老是处在一种隔离的状态，就是你对神呢，你是没有回应的，因为你没有，就是说你的心智都也没有展开，然后呢，你是不会，就是说你的言语的能力都没有啊。那我们突然，我觉得我们跟父神之间开始有沟通，孩子能够开始能够，哎，他能够体贴你，那是到另外一个层次啊。孩子开始长大了以后，他能够体贴父母了。那突然有一天，你的孩子能够主动的把一些他舍不得的东西给你，对吧？他开始帮你做事，那个都是让你特别感动的时候，因为那个是代表他生命又成熟到一个阶段。那我们在就是在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就是说你是要不断的去长大，你跟神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够到一个非常一个亲密的关系啊，神讲的话你能够听到，然后你对神的依靠越来越强，那所以这个呢，就完全靠就是说你要健康，你要就像孩子一样，他不能饿着，他到了时间要吃，所以我们必须得基督徒，你要是能够去健康，能够成为一个真的成为一个蒙福的基督徒，那读神的话，它不是说可有可无的，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呢？就说如果你，有人信主呢，他是好像就像买个保险一样，对吧？那我信了神以后呢，万一有神呢，对不对？反正我最后我也不下地狱。那有些人这么想的，他也无所谓。其实，你信主，你对认识神呢，越认真越好，因为你不认，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很认真，你和你不信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那个，而且你最后就是说，你比如说那种态度，他最后能不能得救，我也不敢说，他一定不能，或者他一定能，啊。因为你想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如果这个神你都不觉得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要信呢？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时间呢？对不对？其实对我们自己也一样。我自己的孩子其实他开始信主，他也有很多的困惑。尽管我们从小都去跟他说呀，陪他祷告呀，带他一起读圣经，等他长大成人了，他开始有自己的判断，他有他的困惑呢。那我总是跟他讲，我说你呢，你如果你有困惑呢，你最好你自己去你自己去问神，你祷告，你搞明白，因为说你信，你勉强去信一个自己并不真正相信的神，我觉得除了浪费时，说浪费你生命以外，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对吧？如果你觉得他不是真的，你就不应该相信他，啊，那你只有他只有就是说，当你做这个事情要有意义，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神有疑惑，你一定要回到你最开始，你为什么要信神？他是不是真的？因为不然的话，你就有点，真的是浪费时间，那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时间呢？对不对？我们，这个，生命这么短暂，你有这么多事情要做，那你就不应该在这个事情了。如果你不相信它是真的，其实不应该浪费这个时间。那如果你有困惑，你觉得也许有可能是真的，其实你要真的就是说，神对你是生命你第一优先要解决的事，他不是说你真的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可有可无锦上添花的。因为如果有神，比如说我们假设啊，这个如果有神，就大家本能的，就是我不用跟你解释，你一定知道，这一定是对你来说最要紧的一件事，对吧？这就变成你生命里最要紧的一件事。你跟他搞好关系，你能够得到他的祝福，就变成你最要紧的事，对不对？那如果没有神，他这对你来说才是可有可无的，那根本就是可以没有的。那看得明白的人就是说，那如果没有神，我为什么要，比如我参加教会，我要读经，那这一切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吧？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你开始成为基督徒，但是你又觉得信仰上有很多困惑，那这个是你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不然的话，你后面的所有参加教会都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你可以来，但你可以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可以信主很多年，但是呢，你真的就像一个没有永远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 你基本上跟神没有，就是你完全不认得他，你就不像一家人一样，就那就非常的。其实你到最后呢，你就觉得自己很可悲。那你为什么要信这个，对吧？所以如果大家你既然决定信，你既然决定花这个时间，那你一定要，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这个是一定对你来说一定是最重要的问题，它胜过这个你生活里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个信仰就是这样，如果不然的话，它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时间，寻求一种心理的安慰，去一个对你来说你认为根本可能就是不存在的，你为什么要去花这个时间啊？只有它有意义，只有它真的是神，它对你才有意义，它这所讲的一切才有价值啊！所以我们人活着是靠神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认为这个神的话就是我们的食物，这是从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所以听到呢，确实是从基督的话基督的话就是神的话。那这几节经文主要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我们主要圣经里有一句经文叫"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说是谦卑听道。那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基督呢，是说呢，他的话是从神来的就像约翰福音里讲而且呢，基督说，就是说你们所听见的话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的父的道所以耶稣基督呢，是把他从神那里的话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听到我们所讲的道呢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信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的。那神的话呢也是，就是说我们讲的是神的话，是耶稣基督的话是圣灵启示我们的话，我们也都讲是是一样的那如果大家知道，就是说，那我们知道那个我们中间有那个，贝利士母在我们中间啊。那我们教会里面就大家看到有牧师啊，有长老，那有专门被就是这种叫呼召出来他们不是说随随便便自己突然有一天那就是我们教会呢和世上的这个机构不一样我们这些那个牧师长老呢，不是说自己想做就可以做的或者不是说自己想都可以做，或者也不是说，哎，我觉得你好，因为我们世上，比如说我搞个俱乐部，搞个同乡会，对吧？我看你有能力那你就是说我们众人觉得他不错就他应该去。那教会不是这样，教会所有的这个职务呢，就是特别是服侍神的话，这都是神那个自己所挑。那我们怎么知道就是他是神所选的人？这是大家他自己要祷告，那他周围的牧师长老弟兄姐妹都祷告所以这是不一样。就是我们整个他之所以叫神的家，他所有的负责的都是神所派的这不是人的。就我们不是通过投票选举，比如说我们都认为谁不错，他应该做这个主任牧师，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教会是这样的运作的话，他就不是神的家，对吧？因为做主的不是神，对吧？是神的家做主的，就是说最后拿主意的是神，这才叫神的家所以我们。那神的家的仆人呢？其实你看这个神，什么是叫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因为你看到神对仆人的要求是按时分粮，就是说，就是按时分粮给这个神的这个神的百姓，这是神的仆人的这个他的这个他的职责那我们讲呢，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听到读神的话是我们好像吃喝神这个食物，那神对他的仆人要求也是这样，那特别是后面就讲的，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抱歉我那个后面，后面可能多打了一部分，就主耶稣跟那个约翰呢西门跟约翰的儿子西门就是彼得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那个那个梵蒂冈天主教的那个总部对吧？它里面最主要的那个会堂是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那彼得呢是在教会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在耶稣的12个使徒里面那个就是一个领袖的那么一个人物那彼得这个人呢，他是所以耶稣呢在复活之后呢。耶稣问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爱。"那连着问了3次，每次那个他说爱那个耶稣以后呢，耶稣就跟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就是说神对爱他的仆人的要求，就是说你喂养我的羊 所以呢，神对，就是说在教会里，神为什么要设立牧师、长老这些呢？一样的情况，我们不但是弟兄姐妹自己要吃啊，神他是派的他的仆人，派的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为弟兄姐妹吃，就是吃喝神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牧师，好的一个教会带领人，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说，那我们整个的教会是围绕着神的话，是靠着神的话去建立起来的，而且是以神的话为根基。以神的话为食物啊，那所有呢，在教会里的这些重要的这个服饰呢，其实都是要服侍神的话啊，所以这个是让大家有一个所以大家就是说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去主我们每次来主日崇拜，我们去来听讲道的时候，所以大家就是说要知道，就是说牧师讲道他不是说同样他不是说自己可以随便的去比如说他拿这段经文去跟大家解释啊，那牧师同样他是要祷告，因为这些话都是要从神那里来啊，因为真正的食物的源泉呢是从神啊，那我们是靠着神呢要理解这个话，然后呢再把这个话语呢是那个分享给会众，所以当我们去听到的时候呢，我们最要紧的是要知道啊，就是所有这些经文里面。其实都是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谦卑听道，就说你对神的话，就像那个孩子一样，他有一种胃口，对吧？有孩子就说，当他饿了以后，他是那种，那可能我们不觉得是谦卑，那这孩子他肯定他觉得他自己需要，对不对？就是你谦卑，就那意思就是说你要觉得你自己需要，因为我们长大了以后呢，就是我们会觉得，哎，我这种道理，就是我不信主的时候，当时我太太那时候去教会。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听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要听这个道理呢？你讲这个人要做好人，要那个要听父母的话，要不断坏事儿。我从小我长大，我的父母老师都教给我，我觉得我不需要到教会再听这个，对吧？而且我说这个牧师讲的这个话，我也会讲啊，你叫人，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听这种道理，因为当时你对就是对神的话完全不理解，你就觉得啊他是啊。行，就是呢，我觉得那种话，就是那不是的，就是说，你真知道，就是说，神的话呢，它跟人的话不一样，啊，它有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就像这个圣经，它虽说挺厚的，对不对？但是呢，你花，比如说你花一年两年，你愿意读，你也就读完了。我因为一般的书，就是专业书，你读个几遍，你也不会再读，对不对？但你不会说十几遍、20几遍，就一年一遍，能不停的读。那你愿意不停地读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书它一定有它的那种吸引力在里面，对吧？而这个书呢，从读圣经的人，从特别有学问的人，对吧？比如我们教会的那个负责的那长老，或者是长老，对吧？他是那个物理学的博士，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他有很高的成就。那我们教会里也有很多这种很普通的弟兄姐妹啊，就是没有太高的文化。就是比如说有给别人做保姆的啊，开 Uber 司机的啊，这种弟兄姐妹也有，啊，那他们也能够读懂神的话，啊，就神的话，他特别有魔力，就是说，人用人的眼睛想不明白，哎，他为什么有这种力量，啊，他有那种力量，他可以使不同的人，他们都能够从里面读到，对他们生命有意义的，啊，因为神的灵他是活的，他可以根据你的情况，他跟你说话，他让你明白那个，所以并不是说，就是比如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真的是平等的，因为一个在世上没有很高的成就啊，没有很高的这种经济地位啊，这种弟兄姐妹，他不一定是在这个属灵这个方面，他是一个就是说好像很落后的人，因为教会最初的领袖全部是渔夫啊、税吏啊，都是社会看不起，就是那种不太好像那个出众的人，但是神特别去选中那些人。啊，因为神的意思呢，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这个智慧呢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不是因为他聪明，他想出来的，不是的，啊，就你，所以很普通的人，他们可以对神的话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啊，所以这在教会里面，我们完全是平等，啊，不是靠的，就是说你这个天生多聪明啊，你在地上的这个成就决定，完全就是说神给你多少，因为神在这个他的话语上给你多少。啊，那可能又是不一样，那有可能跟你在地上的天资有时候又是两回事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这些经文里讲的，像雅各书里讲，就是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盈约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呢所栽种的道啊。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呢，要有一个温柔 一个很柔软的心去接受。啊，希伯来就第二段经文里讲，希伯来书，3章7到8节里就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的时候一样。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时候是不听神的话啊，所以这是那个背景啊。如果大家开始读圣经的话，会读到那些啊，那这里面就提醒，也是让我们不要硬着心，就是我们读神的话，就真的神的话对你，就是你完全不听的话，其实你就不需要读，对吧？如果你不相信，你没有一个柔软愿意接受。那就是你是第一个，你肯定读不懂，你是读不进去的。就是那你就整个神不会，就是神不会看你，就是说你整个你有那个心，其实你是完全会读不懂。那其实你是完全，不需要读神的话，你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真正读神的话，你真的是要，你要，你像我们教会里有这么多人啊，就是有这个聪明人，这个如果教会里面聪明人太多了，就是读非常非常。就是受过非常非常好那个教育的啊，然后专业上非常有成就，弟兄姐妹非常多啊。你时间长了以后，你认识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你像这些人，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神都能使这些人降服，就神的智慧是你无法想象的啊。圣经里有一句话叫"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真正认识神才是你开窍的时候。你才是你开始明白这个世界，才是开始能够真正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以这是，所以我们对听神的话，就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啊，其实我们对神的话呢，有很多方式，听到是一种很主要的方式。那态度呢，我们主要是要存着一个谦卑，一个那比较严重的，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就是说我所看过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患而战惊的人。那这个话当时讲的也有背景，因为当时呢，以色列人是处于一个比较悖逆的一个那种条件下，所以神说的话是比较严厉啊。但是呢，他这个主题呢也是讲，就是我们要虚心啊，我们要愿意接受神的话那诗篇呢，就是第一篇啊，他就开宗明义讲，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就你愿意读神的话，常常思想神的话。你这是个有福的人，你看，那如果你对以色列人熟悉啊，你知道以色列人读神的话，他们是就是说照着字面上去那个去读的，他们是非常夸张的，非常极端的，因为神的话就是说啊，你要把那个神的经文就是戴在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冠冕上啊，戴在那个就是那个手臂上，他们是真那么做的，你可以看到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就是他们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头上会绑那个带子，带子上有个小盒子，小盒子里面就放个特别小的经文在里头。然后那个手臂上缠的那个也是一种带子，带子上又挂了有那个经文的盒子。就他们真的是，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是，那我们都觉得他特别聪明。如果大家去查一下，比如说得诺贝尔奖的啊，多少那一次多少犹太人，大家会看到犹太人非常，他们对世界的影响非常非常深刻啊，有那种。这种思想家呀、哲学家呀、科学家是非常非常多。那他们聪明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神对他们的一种恩典。所以人虽说少，但他们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啊，所以真的智慧是从神来的，啊，是从神来的。就，那所以我们就是说，你真的要知道，就是说，这个神的话是智慧的开端，你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啊，才能够去，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从人来讲，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那更重要呢，其实你听到的时候呢，你接受神的话呢，时候，这它是一个你和神在一个沟通，一个就是我们教会呢都叫团契啊，就是 fellowship 对吧？其实你在听到的时候呢，是和神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你在除了你自己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但最主要的你要相信的话，就是说听到呢，像就是像就是说可能这个神的话呢是通过比如说一个牧师长老，或者就是说跟你关系不错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你在线上听一篇讲道也许是你看一个普通的表面上跟这个信仰上好像没有太大关联的，比如一个新闻呐，一篇文章啊，都有可能神界的那些。跟你讲话，就关键呢，就是说这个话是，就是说，把这个去喂养你呢，是 是神自己会做的事啊，神会差遣他的仆人呢、啊，借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最关键的就是说，神的灵在这个背后，他会主导这一切。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而且呢，圣经里就那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你，就是这是那个圣经里明确启示给我们，就是说圣灵神的灵要做的工作呢，他就是要将神一切的这个是一切的奥秘来指教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一个我们要以谦卑受教的态度，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得愿意时刻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因为，其实我们信主很多年，读神的话，很多地方也读不懂，啊，就是有些地方是读得懂，但我不能说我所有的地方都懂。我们每，像我们团契呢，我们有一个团契的读经计划，每2年读一遍，我们有一个群，经常在里头问问题啊。我们就是今年我们开始读第二遍，还是好多问题，比如去年问到的问题，今天又会问一遍，大家还是就觉得好多东西需要，那这个时候就你一定要是，你要耐心，主要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和神依靠神的过程，这也不是一个就是说完全是靠着你自己谦虚努力，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可能好多都是，比如在国内啊，学习成绩都很好，那我们都有这个怎么如何去努力学习啊？对，那个就是说那种这种熬夜啊，点灯苦战啊，这种这种经历，对吧？但是读圣经不是，一方面你确实需要努力花上时间，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知道这是你要依靠神，很多的话呢，你要因为我们见过那个很年轻的弟兄姐妹啊。他属灵，他应该是他信主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你会很羡慕他，因为呢，神给了他非常的多啊，他年纪很轻，但是他就是对神的心意呢，他有特别深刻的理解，啊，那这真的是一种福气，就是神给他的啊，所以呢，就说，所以呢，这就说等于说这是就是说，如果你想走捷径呢，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比如你想知道的更多。啊，不是靠着你自己去啊，你自己是要去努力去用功，但是呢，你希望神给你更多，因为神可以一下子把所有的那个都告诉你。所以有那种很年轻的传道人，非常年轻，但是他对神的话语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认识啊，跟你一听，哎呀，你都觉得非常惭愧，啊，你觉得别人就是就他能够就是把神的话能够解释得特别好，啊，这真的是就是神。啊，那如果我不知道大家去看过，如果大家自己有孩子吧，你发现孩子的能力是特别有意思啊，人的能力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他擅长体育，他没什么道理，他可能父母完全不擅长那个运动，但他运动的细胞特别强。那你比如说擅长音乐的孩子，那就更奇怪了，就是说他对音准啊，他各方面，就是说你不能解释，你知道。就是真的，就是说，在就是能力面前，就是努力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就是天赋它还会碾压努力的，所以你要这个天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真的就是说，所以那你看多了以后，你发现这只能从神来，对吧？那我们基督徒里，那我，你会发现那个这个能力一定是从神来的，他没办法解释，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对吧？他这为什么他不学？他怎么非常自然的他就可以？那有些。像我过去，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就是天生的运动神经特别发达。他没有参加，他之前他爸妈对他要求特别严格，怕他不学好，怕他不好好学习，整天让他看书，不许他参加任何的运动。结果他跑到那个初中转学到我们学校了以后，他父母对他，因为那个我们那个老师呢跟他父母是好朋友，那他父母呢对他要求就开始就比较松，觉得反正有这个朋友来去照顾他，就开始允许他参加校内的体育活动。那个孩子的话就特别的，你就觉得。他从来没参加过的，我们班里有那个学校篮球队的，那我们打那个就是年级的篮球比赛，那个小孩呢就从来没打过篮球，但那个篮球队人稍微去就是跟他教一教，哎什么那个就是上篮啊，就是那个三步上篮那些东西，他全会弄，他就是非常自然的，就是他就能够迅速的，就是一下子这些东西他就一下就 get it，然后他就可以那个，就特别特别的那个不一样，所以我们。我想神都是给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就是说我们也不用羡慕别人的能力。但是呢，这关于这个就是理解神的话，去明白神的话，是需要我们愿意来跟神面前求。那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就是神是愿意告诉我们的话，因为神特别让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把这个真理启示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如果遇到不懂的话，一个是你可以向弟兄姐妹去求问，可以向牧长求问，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自己在神面前他是你时刻的帮助你去时刻向他祷告，这是一个非常而且呢，在你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那所以我们那个讲了这么多呢，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的那个，那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自己这个属灵的健康啊，我们要吃喝神的话，要能够健康的长大成人。那所以呢，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里讲的，就是神设立教会呢，他在教会里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他的目的呢，都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神的心意。说神已经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从我们所看不见神的灵，到我们所能看见的教会里面，神所设立的各样的职分，他都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能够真的是同归于一，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儿子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所以另外呢，我们就是听到呢，我们要谦虚听到。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就是说，实践是你听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你知道，就是说，你很多的，就是说很多的神的话呢，如果你没有去照着做，就比如说我们去学习一些实用的科目，对吧？我不可能就是说它一定有，你像在美国都有 lab，对吧？就是实验室的那种部分，很多的这种实用的学科呢，你不动手直接去做，你是不能明白的。那神的话也有。它也有一些部分是这样，如果你从来没有照着去做过，你永远是不会明白的。只有当你照着去做过了以后，你遇到过挫折你发生过问题，然后呢，你再回到神的话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才能告诉你，怎么去理解这个话，你才能够懂，因为你有过那个生命的经历，你就可以懂这个话。所以很多的话呢，是你要愿意照着去做，你有过这个生命的经历，你才能够懂。所以我们就说，圣经里面讲，就是说，就我们信道也要听道听道也要行道所以愿意去行也是你，其实是你听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听了神的话，愿意照着去行这个呢，它能够帮助你能够去明白神的话。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那谢谢大家，那我们下面是不是就讨论问题是吧？